所以有一次呢，他打猎回来非常热的时候，很热，发昏的时候，那么他很快的就把长子名分就卖给了雅各。那么雅各呢，就利用他的弱点，就把长子名分呢，就把他拿到手。所以我们知道比较这两个人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扫呢，他是一直注意眼前的好处的，但是雅各不同，雅各他羡慕一些看不见的东西，因为对以扫来讲，只要看得见才是真的，看不见的不是真的。他要形而上的，他要形而下的东西，他不要形而上的东西，那些抽象的东西觉得对他没有什么帮助。我今天喝了吃喝快乐，就这我一天有一朝有酒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这就是以扫的哲学。但是雅各呢，他的的确确，如果你读他的故事，虽然这个人是个很诡诈的人，他事实上呢，他的名字叫雅各，雅各就是抓的意思，他一直不肯做第二，他一直在母腹里面就希望能够抢先一步，结果没有想不到呢，给他哥哥先争先了一步。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故事，说到英国人，因为英国人都非常绅士的，结果有一个母亲呢，怀了个双胞胎，大概是双胞，医生检查是双胞胎，结果等了半天呢，这个孩子都不出来的，所以最后呢，一直等了60年，医生说这一次呢，一定要把他开刀了，所以后来果然是剖腹生产，结果发现原来是两个老的绅士啊，一个说 you first， 另外一个说 you first， 就是你先，另外一个说你先请，所以他们这么一让了，就让了60年。这当然是故事，是讽刺，也可以说是笑话这个英国绅士的。但是呢，雅各不是这样，雅各他的血里面呢就是会抓，所以这样的人非常聪明，圣经说他是为人安静啊，住在帐篷里，这种人的头脑常常像电脑一样，所以我们知道他一生呢就是要祝福，他见到谁，你记得后来他见到法老，他要法老为他祝福，见到到他舅舅那里，他要舅舅祝福，他看舅舅有牛群羊群，他有办法把牛群羊群从他那里就挪到他自己那，所以我们知道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占尽便宜，所以他一定要抓他是一个怎么样，他一定不肯做第二，结果没有想到他还是做了第二，所以他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。不过这个也很有意思啊，因为他哥哥身上有毛嘛，圣经说他是光滑的，那这样人呢非常上算的，因为他抓住别人了，别人抓不住他，所以这个人就成功了。许多时候你知道有人成功，就是因为他自己光滑的，别人有毛，所以一抓就抓住了。那么这个是雅各成就的很重要的原因，他要一些，他有一个目标，雅各以扫没有的，他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他方法的确是不正常，他这雅各的哲学就是只要我欢喜有什么不可，只要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，他不管手段的，所以的的确确他是用了很卑鄙很弯曲的路来得着他所要的。不过呢，那一次他偷祝福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读圣经要注意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雅各大概是10几岁20岁，所以妈妈才在旁边做导演嘛，好像还拉着妈妈的裙子，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科学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，雅各做那件事的时候已经是77岁了，所以他绝不是年轻的。所以你能想想看，这个孩子，这个雅各呢，可以说常年在母亲的影响底下。这个母亲啊，是在导演，你看那次是完全母亲一手导演的，可以说是天衣无缝。最后呢，雅各利伯家成功了，雅各也成功了。但是从此以后呢，他再也看不见他儿子的面，因为后来他哥哥要杀他嘛，所以他就开始逃亡。那次离开家以后，那就是利伯家看见他最后的一面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恶人并没有道路，恶人道路一定是弯曲的。所以一面来说呢，雅各呢是会抓，雅各呢会抓住机会，他羡慕一些属灵的东西，他羡慕一些看不见，和以扫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呢，他所有的方法都是非常不正当的方法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神在他身上要做很多很多管教的功夫。 改变他，变化他，希望有一天呢能成为一个不同的雅各。所以结果我们知道雅各呢就开始逃亡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呢雅各要祝福，结果他反而逃亡。那么结果他就走了一段路，我们知道他是从南边的别示巴，他是从南边的这个就是从南边，然后一路呢就走到这个耶路撒冷北边的伯特利。那么大概走了一天多，他实在是很累很累，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枕在一块石头上就睡着了。大家想想看，今天呢没有一个人拿石头做枕头的，不可能，因为你绝对拿石头做枕头一定睡不着，除非你真太累太累了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那一天的的确确他太累了，而且我相信他那天非常的疲倦，77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家，是一个完全恋家的人。我相信他每天晚上可能还有机会和父亲母亲道晚安。那么现在呢他是一个只身漂流的人，他现在呢变成一个人在旷野里面，第一次离开家，也是他一生的第一个晚上在旷野度过的。结果呢他躺下来睡着了，睡着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做了个梦，那这个梦大家都很熟悉，他就梦见一个天梯啊，那么这个梯子天梯呢他呢躺在地上，然后这个梯子从地呢就通到天，神呢就站在那个天梯上对他说话，然后他就说了一番话，他就后来就醒过来。醒过来以后呢雅各怎么说，他这个地方真是可畏的地方，他说这是神的殿，这也是天的门。然后呢下面又有一段的故事。那么我们现在要从这里开始，因为亚伯拉罕的福气啊是和这个发生关系的。如果我们能懂得这一段的故事呢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来看这个题目，因为亚伯拉罕的祝福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，我们会发现有很大很大的关系。那么到底这个天梯代表什么？那么在旧约呢不过是个图片，对不对？不过是图画。到了新约呢那就有那个解释了，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同来看那个解释，就是约翰福音。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对不起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，这是主耶稣对他的起初的几个门徒其中一个说这样的话，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那么我们特别比较这一段圣经啊和创世纪第28章那里所形容的，你就知道完全是平行的。他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那么我们要看见天开了，这是对门徒们说的啊。所以可见呢这里的图画呢不是对犹太人，对我们。那么天开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使者呢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那这段话也许我们读这里现在读不明白，但如果你读旧约读到这个天梯故事的时候，那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呢在天梯上面上去下来，你如果读旧约很清楚。那么创世纪是说神的使者在天梯梯子上上去下来，但是在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是在人子身上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试着要告诉我们说，那旧约的那个天梯呢事实上呢就是人子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耶稣基督原来就是天梯，是他呢把天和地连接在一起的。那么这个到底什么故事呢？这非常重要。原来在人没有堕落以前，就人没有犯罪以前，神创造天和地，你可以分别，但你不能分开。因为神所创造的地啊，你无论到什么地方，神策划好，神计划好他所创造的地呢，每一寸土都是反映天上的天。意思是说，虽然你人在地上，但是你所看见的一切就叫你想起天上的一切。所以这个整个的地好像一个镜子一样，就好像一个湖面，如果非常平静的话，那么你会发现说 你从在那个水面，在那个你透过那个水，你能看见天。那么在你的感觉里面的天好像在水里面一样，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水呢不过是把天，你头顶上的天把它反映出来就是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如果你看见一个葡萄树，你应该能看见真的葡萄树。如果你看见晨曦晚霞这些美景，你很容易想到你创造宇宙的那位真神。所以这是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，就是说天和地呢是没有办法分开的。因为事实上的神创造地乃是告诉我们天上的一切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是在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的情形。但是很可惜，人堕落犯罪，人犯罪有两个结果，一个就是叫人和神分开。所以我们叫是罪啊，叫我们和神之间隔了一个很大的深渊，可以说两下隔天渊。所以罪叫人和神分开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今天我们需要的中保，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中保。那么他呢叫我们与神和好。所以罪叫我们离开神，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是要叫我们与神和好。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浪子啊，他不是有一个做父亲的啊，有一个浪子和父亲有了很大的争吵，后来就离开了，他再也不肯回家。那么等到母亲病重的时候呢，母亲就送了一个消息给这个儿子，希望他回来能够见他最后的一面。但是呢，等到他回来在病院医院里面的时候，这个父子两个还是不肯讲话，他们还是不肯讲话。所以呢，最后。这个母亲呢，等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他用他最提升最大的力气，他一手拉着他先生的手，一手呢拉着他儿子的手，那最后呢把他放在自己的怀里。那他就因着他的死呢，他希望能够成就这两个人的和好。这个母亲我相信他应该是成功的。那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出十字架上的故事。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人犯罪，所以叫人和神中间有一道的鸿沟，我们到不了神那边，神也过不到这边来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他是我们的中间人。所以他一手拉着神的手，一手拉着我们，所以在十字架上呢，这就是叫我们与神和好的故事。不过呢，这个只是故事的一半，另外一半呢，自从罪进到宇宙里面来以后，不只叫人和神分开，也叫天和地分开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人今天仍旧在这地上活着，但是呢，你看见一良辰美景，就是良辰美景而已。你看见海景非常的壮丽，就是如此而已，你想不到神的创造。我还记得有一个人呢，有一次他在上山以前呢，他特别上山以前他立了一个很大的碑，那个碑呢就是没有神。那结果他就上山去了，他上山那次他的感想很深，他如果真的和大自然接触以后呢，那么他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他下了山以后，他就在这个没有神上面又加了四个字，愚顽人说没有神。那这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。那么他现在开始觉得呢，今天呢，如果我这样渺小的人，我敢说宇宙中没有神，恐怕我是世界上非常愚昧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真的今天呢，如果人就是人堕落以后呢，人慢慢不止离开神，而且当我们享受神的创造的时候，你不容易相信神的一切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吧，比方说当你看见一棵葡萄树就是葡萄树，你不会想到真葡萄树的。